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西门说：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跟随了耶稣。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就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，主，你怎么样呼召彼得、约翰来跟随你？主，让我们一样跟随门徒的脚踪，主，愿意把生命开到水深之处，主，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但愿我们所服侍的小组、团契、教会，我们的一生有如这些门徒一样，撇下一切，跟随那呼召爱我们的主。我们为这一段信息献上感谢，也献上祷告，愿你的圣灵亲自成全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。献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回顾我过去这十年来全时间服侍神所走的路，可以用简短的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信心的道路。这段信心的道路是在我信主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大的心愿。我在1986年信主，这心愿就是我做生意还有上班做了很多年，这上班这么多年之后，我在医院里面信主，看到一个传道人啊带领我信主的欧牧师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我能够活着离开这个医院呢，我一生就要做传福音的工作。我觉得这工作是我最羡慕的工作。这个意念在我心中，从1986年到现在，刚好16个年头过去了。1986年的6月，现在已经是7月了，所以刚好16年过去。这16年来，这个心愿就在从医院一直跟着我到现在。传福音的意向和使命，是今天华人教会的使命，也是我一生在服侍主的一个我最重要的一个目标，也是我的使命。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请问30年以后有谁坐在这里聚会呢？30年以后啊，你还在不在啊？秀玲好像还在啊，要不要看看你周围的人呢？30年以后他们在不在呢？那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的教会场合都讲到，有的教会很年轻，有的教会年轻人啊，年轻人。可是我想，30年以后谁在这里聚会呢？华语事工在台北教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？我想，不但是我们个人一生是走这条信心的道路、传福音的道路，我们服侍的华语部分，在台福教会的华语事工的部分，要担负起传福音的使命。只有传福音，对外 outreach 传福音。第二堂我讲装备，这一堂讲传福音。只有传福音才能够让教会的生命不断的延续下去。怎么样传福音？传福音是一条信心的道路，有时候要流眼泪。服侍的道路就是这一条信心的道路。如果你有手册，你可以打开来看，这是在讲章的第二个信息，叫信心的道路要成为祝福，要成为祝福。这10年来我回顾这所走的路，真是一条信心的道路，常常经历许多的挑战困难， 就好像彼得在这海边遇到耶稣基督，西门彼得跟耶稣讲的一样，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他说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我想这时候不是打鱼的时间，信心的道路第一个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信心的危机。当神把一句话告诉你，要你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，你就会面临信心的危机。这句话是不再一样，一本书叫不再一样 Experiencing God 里面讲的一段话，我非常认同这句话，我也觉得这段话对每一个信徒都很重要。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就是我们要不要照神的话去做呢？当然另外一个危机是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，这是另外一个危机。你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我想很多人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所以这是一个危机。第二个危机是神要你做什么，但是你不肯照他的方式去做，这是第二个危机。当然我信主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服侍神，要传福音，一生就是服侍主，这是我信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动，也是领受。之后我知道我装备的需要，所以我用了5年的时间在达拉斯神学院读神学。那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，因为我没有读过圣经啊，没有读过圣经，从小就没有聚会，没有去聚会过，连教会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。那我在案例的时候，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我案例被案例成为在长老会里面案例的时候，那我们教会的长老就说，在上面讲，他说啊，江牧师今天能够读完达拉斯神学院了，已经是神迹啊，也是神迹。因为他说他不相信我可以读完啊，因为我原来是念在台湾是念甲组的，是念理工科的啊，从小没有去过教会啊。86年信主，87年疗养了一年，88年就进入神学院进修。那他说我一定读不完，他说还敢去申请达拉斯神学院啊。他说连圣经里玛利亚有几个都搞不懂，我真的搞不懂，我真的搞不清楚圣经里有几个玛利亚。你知道圣经里有几个玛利亚吗？你去试试看啊。然后他说怎么可以读得完大拉斯神学呢？但是感谢主啊，真的一年一年就是这样读装备，5年装备之后开始服侍。在92年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就是我们要考虑是否全时间来服侍，全职的来服侍，全职的。在我读神学那几年当中，我要感谢我的师母啊，她就是赚钱让我去读书啊，让我去读书啊，她受了许多的苦啊，受了许多的苦。那92年我们就想了，哎，我已经毕业了嘛，我要全时间服侍，这个是很好的的开始啊。那我们就想，我神要我开始服侍。其实我在毕业之前已经在一个教会开始讲道啊，这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讲道，开拓了一个台语教会，在达拉斯一个台语教会，就是台语教会开始讲道，每个礼拜都去帮忙讲道，去做义务的传道。那服侍到一个段落以后，我们就准备全时间服侍了，全职去服侍了。全职服侍的时候有考虑啊，师母就跟我说了啊，你啊，你就去做这个牧师啊，你做牧师，那我做生意啊，我们也不要领教会的钱啊，这样啊，这好不好啊？好，你看好多人说，哈哈，就这样子啊。那他我们因为我们在 Austin 有生意，我们在 Dallas 有生意，我们在 Kansas City 有生意，我们三个城市都有生意，师母就三边这样跑啊，那生意也做得很好。但是我们就祷告啊，主啊，你要我们怎么做呢？是要把生意还是我们叫什么叫老板？啊，赚钱让我去教会服侍，不要领教会的薪水，因为我已经做2年义务的传道，我已经蛮习惯了，而且蛮好，因为弟兄姐妹蛮尊重我。自从有病那天开始，你看。这是一个方式啊，后来他们祷告 Austin 的店，我印象很深刻，他一就想说先卖掉南边 Austin 的店，达拉斯在这个德州 Austin 的先把它卖掉。哦，卖一直都不太顺利。后来有一天92年我们就祷告说，他就这是他的祷告，他说主啊， 如果你真的要让我结束这个店的生意，你就让我把这个奥斯汀的这个店的生意结束掉。他这是他早上的祷告，因为听他自己上来讲，那一天下午3点多，店就卖掉。这个影响很大，因为我的岳父岳母是住在奥斯汀，我们卖店，他们要搬家的，因为我们走了，他一定要搬家。后来真的我们就卖了，卖了我们岳父岳母从92年就搬到洛杉矶，到现在，一直到现在已经10年了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我们卖了店以后，隔没多久我就帮他们开车子从奥斯汀搬家搬到洛杉矶啊。那也是我那一年第一次来到洛福聚会，在台福教会聚会啊，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。可是还有别的店啊，有 Kansas 的店啊，有 Dallas 的店啊，怎么办呢？好，一直祷告，后来把 Dallas 也卖完了。最后我们留了一个比较赚钱的店，就是 Kansas 的店，我们很喜欢这个店。这个店呢，后来我们就想啊，主啊，你不会这么狠吧？要我们把生意通通结束，我想还是留一点股份好一点啊，对不对？那好不好啊？好啊，留一点股份好啊。这个台语叫暗砍，暗杠，就是我们有服侍的心智，可是我也知道要全职去服侍，可是我们希望不要这么多靠神，我们有办法嘛，我们自己有办法，为什么不自己想一点办法呢？这就是危机，这就是危机，这就是彼得在湖边，当耶稣告诉他西门，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这里的危机。信仰，我们的信心遇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危机，因为我们一直希望想靠自己的方式来服侍神，我们不敢全心的来信靠神。后来我们真的就这样计划，我们最后一个 Kansas 店的卖的时候，我们结束这个营业，因为是卖给亲人嘛，所以我们可以谈条件的嘛，这个条件就是说我们留20%的股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留20%的股，我们算一算，20%分下来，每个月的赚的钱分下来也够我们生活啊，也不用太依靠教会啊。那店很赚钱啊，没有想到在92年 Mission 92，我们去华盛顿 DC 参加一个使者学会办的 Mission 92，参加回来，其实这个整个沿路都有神的带领啊，神就沿路借着我们去参加的冬令会啊，在 Oklahoma City 的冬令会，以及参加了华盛顿 DC 的宣教92拆船的特别聚会，这两次的聚会让师母的心完全改过来。我们唱的诗歌敬拜，每一场诗歌唱的诗歌，每一堂聚会传道人所讲的信息见证，都告诉师母说：“你不要留后路啊，不要留后路。”世上的金银有多少，钱财有多少，世上的荣光一下就过去了，就讲就这些诗歌啊，反反复复就这些诗歌。我们谈好了条件，当我们参加完 Mission 92回到 Dallas 我们家里后，我们收到一封信，收到一张 check， 说我们现在把这生意呢通通买断了，我们不给你留20%的股啊。师母看到这一封信啊，我想他可能伤心了，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，伤心了一两年。神把我们的后路切断，不让我们再往后想，一直往前走。那时候我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，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因为我们一家人一个月大概要用3500块、4000块，连各样的 payment。我跟师母讲，我说全美国啊，可能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请得起我。哎，感谢主，我这10年走过去了，很多教会都可以请我，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只是信心要面临一种挑战。当这个信心，我们听到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就面临一个信心的危机。这个信心的危机不只是我一个人碰到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讲到彼得遇到的另外一次的信心的挑战，这是跟他的理性的思想有很大的出入的地方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第9节讲到彼得在一个地方特别的祷告，在哥尼流他家，在这个约帕的地方的一个特别一个削皮匠西门家里的一个祷告。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，他说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正午上屋顶房顶去祷告，觉得饿了想要吃，那家的人正预备饭食的时候，彼得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大块布，骑着四脚垂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，有声音向他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当有声音对你说的时候，就是信心会产生危机的时候。彼得起来宰了吃，彼得马上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他马上在信，他就觉得和他的想法都不一样。他说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了，就喊着说，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，一个人在怀疑的时候，信心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旁边会有印证，有人来帮助你做一个对的选择，一个正确，一个 confirmation。 信心危机的时候，旁边的弟兄姐妹会帮助你，神会透过神的仆人弟兄姐妹帮助你认识神要你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。信心发生危机，因为你知道神要你往哪里走。我常常在过去这几年当中，我提过这个见证有许多次。服侍主按人的想法跟按神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选择，截然不同的选择。92年、93年开始，我就开始在寻找一个新的服侍的地方。有两个地方是我接触了，而且是非常喜欢我去的，一个是在纽约的教会，一个是在多伦多的团契，就是宣道会的团契。这两个教会我都去过了。去了以后，他们都打了电话回来，都告诉我，江牧师，我们全票全数通过啊，欢迎你来。两边都是全数通过，怎么办啊？我们还可以祷告说，主啊，若有一票反对，我就不去啊。还可以这样，这是不能这样祷。两边都说全数要你去，真的很难选择。在这个选择当中，也是我个人的危机，因为我可以去纽约，也可以去多伦多。我请我的牧师为我祷告，这三位牧师都我一生中帮助我最多的牧师，一位是周祖培牧师，一位是陈牧师，基督使者协会的陈昭清牧师，一位是带领我信主的欧牧师，他们都帮助我。我请他们为我服事的方向祷告，神透过这三位牧者的祷告印证了我前面当行的道路。他们祷告完，我说请你们为我祷告，该去纽约呢还是要去多伦多？三个牧师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祷告，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。江弟兄、江牧师，你应该去多伦多。我真的有时候我想想，这牧师心很狠，都不让我留在纽约，要叫我去多伦多。其实纽约的教会按人的想法看起来条件好多了，纽约的教会大概有120人，也是建堂完成的，非常有一个基础的教会，已经十几年的一个教会，很好的一个教会。多伦多只是一个团契而已，是一个广东堂里面的一个团契而已。我不晓得按你自己的选择你会选哪里，你会选哪里呢？当然是纽约嘛。但是既然我把这个事交托给牧者为我祷告，我的属灵的长辈为我祷告，他们的祷告结论就是我要遵行的。这是我们去多伦多的理由，也是我们去多伦多的一个决定。信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离开。信心要面对一个挑战，你要离开你的安乐窝，离开你的安乐窝，离开你觉得最舒服的地方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我常常讲的水深之处后面少了一句话，叫水深火热之处。水深之处可能是风浪特别大的地方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。 但是耶稣基督说水深之处也是鱼最多的地方。信心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你需要离开。其实我们很舍不得离开德州了，我们在达拉斯住了六年，在那里读神学院，最心爱的教会在那里，我们舍不得离开。我们离开达拉斯的时候住的环境也很好，我的孩子，我们整个行李通通车子送到多伦多以后，我们自己开一辆车上到多伦多。我们开的车子要离开我们家的时候，我的三个孩子都问了同样一句话：爸爸，我们还会回来吗？十年过去，我们没有再回过那个家住过，没有住过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我的小女儿还很小，跟那个房子说拜拜拜拜，他很喜欢那个房子，他现在还记得那房子，因为房子很大，前面有四根这个大柱子，大柱子，他很想念那个房子，到现在十年他都还没有回去过那个房子，到现在还是，他前几天还问我，他说爸爸，那个房子还在不在，我们可以不可以回去，其实早就卖掉了，我都不敢跟他讲，因为这是他的 dream， 因为他要回去啊，他是有一个 dream 要回去，我都不敢跟他讲啊，师母有一天你要跟他讲，我不敢跟他讲，因为已经卖掉了。我们离开那房子，真的他就一直跟他 goodbye goodbye 这样子，离开那个家，离开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抉择，很不容易做的决定。我们的车子到了 Buffalo， 从 Buffalo 进入多伦多的时候，我们在 Buffalo 停了一个晚上，整个晚上我跟师母都不能睡觉，我找到他流了一个晚上的眼泪，因为不只是离开 Dallas 的教会，好像离开他的爸爸妈妈，离开他的家，虽然只有一条河而已啊，只有尼加拉瓜的这个瀑布而已，只有一条桥而已，可是感觉就是说啊 goodbye 要走了，这种感觉真的不是很舒服啊。这是一个传道人，最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我前几个礼拜才在 New Mexico 带领聚会，在 New Mexico 的一个特别聚会当中，一个也是一个灵修会，有一个弟兄从 Ontario开车到 New Mexico 去聚会，开了12个钟头啊，因为他很想念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所以那边有灵修会，他就开车回去，开了12个钟头啊。一个教会有主的爱啊，真的是可以把你从万里啊吸引过来，没有爱你经过5次都不会进去，你经过5次都不会进去，但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，你要离开真的舍不得，可是神要你在信心上能够胜过这个挑战。我们开车进入加拿大，开车进入加拿大多伦多的境界，真的人生从此走出新的道路出来。我们那天傍晚到了这个多伦多的一个地 Mississauga 的地方，傍晚到跟弟兄姐妹在一个停车场见面，我还印象很深刻，那餐厅叫 Ray Lobster 啊 ，Ray Lobster 地方见面，一下车我们的同工是来接我的，他们都没有见过师母了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到多伦多，所以师母没有去过多伦多之前，所以他第一次跟我们去，他心里真的是很多很多啊感伤的事情，离开很舍不得。他一下车以后，同工就告诉他：“江师母你好啊，这是他第一这一辈子第一次人家叫他江师母，现在大家都叫他江师母，因为以前人家都叫他老板娘，第一次人家叫他江师母。”我们很感谢神啊，因为我们离开了一个熟悉的环境，一个新的开始，也一个新的服事的方向。这是一个离开神带给我们的祝福，不是说江师母就很了不起，不是师母牧师就很了不起，而是从一个新的环境开始。我在多伦多在达拉斯服事，到后来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是我不论去哪里探访弟兄姐妹，带弟兄姐妹传福音，他们最后都说谢谢江老板。你改不过来嘛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做生意的人嘛，你是做生意的人，虽然你神学院毕业开始在服事，可是你还是他这个印象呢很难改过来，很难改过来。我们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差别，一直等到我们到了多伦多才发现，哦，当我们离开以后是新的开始，因为那边人都不知道我们叫，都没有人知道我们叫江老板，重新开始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江牧师了，一直到